大家好，我是大老李，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三个概率相关的反直觉的例子：盆尼的游戏、乌比钢壶的骰子和非传递性骰子。为了使内容更生动，我准备再一次采用故事的形式来播讲这一切内容。之前我有过一期故事形式的节目，标题叫做《我已经说了无数次了》，我准备延续上一次这个故事中的人物设定。那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人设。我的故事主角叫费小马，费是费翔的费，小是佛晓的小，马是马匹的马。他是中国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中男性学生，他的每科的成绩都相当的普通，但只有数学成绩是非常优秀的。他绰号叫做小费马，他的数学老师是李老师，他也很喜欢费小马这个学生。那么上一篇的故事中只有这两个出场人物，那么今天还会出场一位费小马的同学和好友，叫马俊豪。那个俊就是英俊的俊，豪是豪杰的豪。那么我的人设就是这样。那么以下这个故事就开始了。话说这一天下午放学，费小马不急着回家，他最近刚学到了三个与概率相关的小游戏，正想展示一下学习成果。于是费小马对马俊豪说：马俊豪，你现在没事吧？你跟我玩一会儿再回家吧，我这里有几个丢硬币和骰子的游戏，非常好玩呢。马俊豪知道费小马的鬼点子多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恰好他没有什么事儿，他也想玩一会儿再回家，于是就说：行啊，那我们就玩会儿再走。费小马很开心，于是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硬币，说：我们先玩个丢硬币的游戏吧，每个人先选定三个正反面的结果作为一个获胜的条件，然后不停地丢硬币，如果硬币连续出现符合某个人的胜利条件的情况，那个人就赢了，那么输的人就要做一次俯卧撑作为惩罚。马俊豪想，硬币正反面的概率都是均匀的，大家都要连续三次符合选定的结果，那么这个游戏看上去应该是公平的。于是马俊豪说：行啊，那我就说出现连续三次反反反，三个反面就是我赢。费小马说：好啊，那我就选正反反，如果连续三次出现正反反的结果就是我赢。那我们开始丢硬币吧，你想来丢吗？反正这游戏谁丢硬币都一样。马俊豪说：那你来丢吧。于是马俊豪开始丢起硬币来，第一盘恰好直接丢出了反反反，三个反面，马俊豪赢了。费小马说：别急，我们继续玩，到时候看谁的净胜局多。马俊豪想都没想就说：行啊，那我们继续丢。于是费小马继续丢起硬币来，但是后面三盘都是费小马赢。马俊豪马上就发现其中的问题了，因为只要前三次硬币投掷的结果出现任何一次正面，他就没法赢了，也就是马俊豪唯一可以赢的情况就是前三次要出现反反反，如果前三次有任何一次出现正面，那么正反反的情况永远会比反反反这个情况早发生。马俊豪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赶紧说：不行不行，我要改了，我不要反反反，我现在改为正正反。费小马一听赶快心算了一下，他说：行啊，那我也改，我改成反正正。马俊豪心里又计算了一下，心里说：我是正正反，他是反正正，这两串序列好像是公平的吧。于是说：那我们就继续吧，但这次改为我来丢硬币。费小马心里暗乐，于是马俊豪开始丢起硬币来，谁知玩了五六盘之后还是费小马赢得多。马俊豪搞不懂了，赶紧说：不玩了不玩了，你这个游戏不公平，你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费小马说：行吧，那我们换个游戏，我们改成丢骰子吧。费小马从口袋里拿出三颗骰子说：我们就丢这三颗骰子，你从中随意选定一颗，我们同时丢这三颗骰子，如果你选定的这颗的点数低于平均点数，也就是总的点数加起来除以三， 那么就是你赢了。如果大于平均点数，那么就算我赢。马俊豪问，如果打平怎么办？费小马说，其实不会出现打平的，不过如果出现就算你赢咯。马俊豪观察了下这三颗骰子，它的点数是特制过的，第一颗骰子的一个面是5，其余的5个面都是3，另外两颗骰子的点数分布是一样的，其中有两个面是1点，另外4个面是4点。马俊豪想，每次丢骰子的话，如果有高于平均数的，就必定会有低于平均数的骰子，而且肯定是总点数最小的骰子低于平均数的情况多一些。于是马俊豪开始心算了一下，第一个骰子一个面是5，其余5个面是3，那么总点数是5加上3乘以5等于20。另外两个骰子两个面是1，4个面是4，那么总点数是4乘以4加上2等于18，比之前一个骰子的点数要少。于是马俊豪就选了一个总点数是18点的骰子，他说，我就选定这个了，如果他的点数低于平均数，那就是我赢了，高于平均数算你赢。费孝马微微一笑，好啊，那我们就开始投咯。第一次投掷，三个骰子的结果分别是3、4、1，马俊豪的骰子投出了1，当然低于平均数，马俊豪赢了。第二次投掷，三个骰子的结果分别是3、1、4，总点数是8，平均点数是1/3，马俊豪的骰子投出了4，大于了平均数，费小马赢了。第三次投掷，结果是5、4、4，总点数是13，平均数是1/3，马俊豪的骰子投出了4点，再一次低于了平均数，于是马俊豪又赢了。就这样，一开始感觉还有来有回，双方互有输赢，马俊豪还是信心满满的，他想自己的骰子总点数是并列的两颗中的最低点，难不成他高于平均数的机会还能大于一半？谁知玩了20多盘之后，马俊豪看出不对劲的地方了，他选定的那个骰子高于平均数的概率稳定的大于一半了。马俊豪心想，不对啊，费小马鬼点子多，难不成是那个总点数大的骰子低于平均数的次数才会多？不行，我得换一换。于是马俊豪说，暂停暂停，我要求换，我现在选定那个一个面是5，其余各面都是3的那个骰子。费小马暗中得意，他微笑说，你确定了？那我就给你换了，那我们继续。谁知换了之后，马俊豪的形势丝毫没有好转，他新选定的那个骰子他大于平均数的机会还是稳稳的高于一半。马俊豪傻眼了，连忙说，不玩了不玩了，这个游戏有问题，费小马你到底玩的什么花招，怎么三个骰子都会大于平均数？费小马说，不急不急，我们换个游戏吧，我们就改为丢骰子比大小吧。说着费小马又从口袋里摸出了三颗新的骰子，并说，就是这三颗，你挑一颗骰子我挑一颗，然后我们互相丢，谁的点数大谁赢。马俊豪又开始检查起这三颗骰子，第一颗骰子的点数是224499，第二颗的六个点数是116688，第三颗是335577，他们的总点数是一样了，但是数字设计的那么特殊，肯定有问题。于是马俊豪开始计算起骰子之间的胜率来。马俊豪是这么算的，第一颗骰子的点数是224499，第二颗是116688，那么他们其实都是三个不同数字重复了两次，那么只要计算249三个数字对168三个数字的胜率，那么3对3的话一共有9种组合，其中第一颗骰子的2能赢第二颗骰子的1，第一颗骰子的4也能赢第二颗骰子的1，而第一颗骰子的9能赢第二颗骰子的所有的三个数字。那么9种组合中有5种是第一颗骰子能赢，所以第一颗骰子对第二颗骰子的胜率就是1/9，大于一半了。马俊豪又开始心算第二颗骰子对第三颗骰子的胜率，第二颗骰子的三个数字是168， 第三颗骰子的三个数字是三、五、七。那么第二颗的六可以赢三和五，第二颗骰子的八点可以赢第三颗骰子的全部三个点数三、五、七。那么仍然在九个组合中，其中有五个组合是第二颗骰子能够赢第三颗骰子，所以第二颗骰子对第三颗骰子的胜率也是九分之五。那么总体上就是第一颗要比第二颗好，第二颗要比第三颗骰子好，那么肯定第一颗也会比第三颗骰子好。马俊豪就记住了这个关系，于是马俊豪胸有成竹地说，我就选第一颗骰子，就是这颗有二四九点的骰子。费小马说，好，那我就选第三颗了。马俊豪心中暗得意，心想这次该我赢了吧。于是两人拿起自己选定的骰子开始投掷起来，然而投掷了几十次之后，费小马的骰子越赢越多。马俊豪懵了，怎么数学也在骗我吗？连忙说，不玩了不玩了，今天我不适合玩这些游戏。只听在这个时候，两人背后传来了一个声音，你们在玩啥？没有在赌博吧？两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教数学的李老师。费小马赶紧说，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赌钱哦，我们只是说输的人要做俯卧撑。根据我的记录，马俊豪现在要做50个俯卧撑呢。马俊豪说，做俯卧撑对我不难，但是今天的游戏太有蹊跷了。李老师，你刚才看到了全过程了吧？你说说看，费小马搞的什么鬼，怎么我会输到现在？李老师笑着说，我都看到了。马俊豪啊，你可是被费小马小小的开了一下玩笑了。这三个游戏看似公平，其实都是不公平的，对吗费小马？费小马得意的笑了一下，这叫学以致用吗？马俊豪对李老师说，李老师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些游戏里到底有什么样的花样。李老师说，行啊，我来跟你解释一下。像第一个丢硬币的游戏，虽然硬币每一次出现正反面的概率是一样的，但是连续三次序列出现的先后，它的概率就会不一样了。想必你也看出来，这个正反反几乎总要比反反反提前出现，因为一旦出现了一次正，这个反反反就没有机会赢了。而后面你这个反正正和正正反的先后关系，如果你在纸上稍微推演一下，就会发现反正正要比正反反提前出现的概率大三倍，但这就不那么明显了。其实这个游戏现在叫做彭尼的游戏，是一个叫做沃尔特·彭尼的人首先发明的。他现在经常出现在一些概率游戏中，用来隐蔽的取得优势。你看，费小马就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偷偷的获得了优势了吗？马俊豪说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第二个丢骰子与平均数比较的游戏呢？李老师说，这个游戏叫做乌比冈湖的骰子。乌比冈湖是一本小说的名字。在小说中，乌比冈湖是一个坐落在美国中部的草原小镇。这里的男人都非常强壮，女人都非常美丽，所有的孩子们都展现出超过平均水平的智慧。现在在社会学中有一个词叫做乌比冈湖效应。就是一群人中，每个人都对自己有过高的评价，都认为自己要比平均水平高。而乌比冈湖的骰子就是这样组骰子，他们高于平均点数的概率都大于二分之一。所以你也看到了，无论你马俊豪选哪颗骰子，它大于平均点数的概率都会大于一半。马俊豪说，啊，怎么能做到每个骰子都能大于平均数的呢？李老师说，如果你仔细计算，你会发现这三个骰子高于平均数的情形并不是互相独立的，总是有两颗骰子它会同时高于平均数，所以最终三个骰子高于平均数的概率都大于一半了。以后当你的父母对你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分数那么高时，你也可以说他的父母可能在此时也在说同样的话哦，因为你们每个人的分数高于平均数的概率都可以大于一半。所以这个乌比冈湖的骰子在中国也可以叫做别人家的骰子。马俊豪说，原来如此啊，那么最后一个游戏是怎么回事？明明我算过第一颗骰子能赢第二颗骰子，第二颗骰子能赢第三颗，怎么第一颗就输给第三颗了？李老师说， 马军好啊，你不能想当然的以为在比点数的游戏中就一定有传递性。这一组骰子就是非常著名的非传递的骰子。如果你继续计算一下，你会发现第三颗骰子赢第一颗骰子的概率也是1/9。这三颗骰子构成了一个循环套，它们之间比大小的话是没有传递性的。马俊豪恍然大悟，原来点数比大小都可以没有传递性啊。李老师说，对，在概率事件中有很多没有传递性的情况会发生。这也侧面说明了体育比赛中三支队伍的成绩互相循环、互相克制这种情况其实是蛮正常的。这也提醒我们对很多事情不能想当然哦。马俊豪说，原来概率游戏中有这么多陷阱啊。费小马，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？费小马略带骄傲地说，这哪叫陷阱啊，这叫知识就是力量。我告诉你，我这都是从一个播客节目中学来的，这个节目就叫做大佬李聊数学，你也去听听啊。李老师说，大佬李聊数学啊，我也听，它是很不错的节目。马俊豪，我建议你也去听一听哦。马俊豪说，好，我今天就去听，那我先回家了。马俊豪拿上书包转身就走。费小马一想，不对，对着马俊豪喊，马俊豪别跑，你俯卧撑还没做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科学声音。